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5月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福林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郭台铭造访白宫，戴中华民国国旗帽见特朗普。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考虑与台湾断交，北京终于让步，停止阻挠。联合国将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首脑列入黑名单，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前美中情局华裔特工认罪。美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出席国会通俄门调查报告听证会。中国富豪砸4370万元送女儿进斯坦福，细节曝光。英国防大臣因华为泄密被开除，工党要没政府立即答疑。法国雇主被查补交社会保险欠款破纪录。委内瑞拉反对派五一全国游行，马杜罗当局继续掌权。斯里兰卡袭击遇难人数升至257人，面对威胁教堂取消周日弥撒。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数十名亲历记者拍片出书纪念。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郭台铭造访白宫，戴中华民国国旗帽见特朗普。今天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宣布争取参选中华民国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5月1日傍晚进入白宫，全程戴着中华民国国旗帽与特朗普总统会谈。郭台铭表示，若他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仍会争取赴华府与特朗普见面，若不行就是他没本事。他指出，美国应不会反对他访美，反对的是北京，北京应该要给他空间。如果北京不让台湾有任何参加国际组织的空间，就是逼着台湾任何领导人离北京愈走愈远。郭台铭走出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他与特朗普开会时全程戴着帽子，也送了特朗普一顶，特朗普则赠送亲笔签名的杯垫及签名笔给郭台铭。郭台铭并指出，他最近在台湾戴国旗帽，中国媒体却用马赛克遮住，有必要吗？对此他很不满意。他认为北京应该给中华民国足够空间，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郭台铭受访时被问及特朗普是否知道他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并给予建议，郭台铭表示，美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选举，他也不需要特朗普给他建议，但是特朗普向郭台铭说，这个工作不好做，很辛苦的。
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考虑与台湾断交。今天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今天告诉澳洲媒体，该国考虑和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台湾的外交部则表示，这次所罗门群岛大选并没有单一政党掌握绝对多数席次，仍是以联盟的形式共组政府。或许因为考量部分执政联盟成员的意见，新总理苏加瓦瑞才做出相关的谈话。台湾强调，和所罗门群岛的关系仍稳健成长。所罗门群岛上个月24号举行大选，前总理苏加瓦瑞回国当选总理。澳洲人报今天报道，苏加瓦瑞最近接受所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新政府正重新考虑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认为所国能从外交转向获得庞大的好处。苏加瓦瑞说，虽然目前状态不变，但此关系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他强调，将和执政盟友们商量这件事，会在适当的时机宣布新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台湾的外交部表示，相信以苏加瓦瑞的高度与执政经验，会和包括对台湾友好的执政联盟成员相互协调。台湾的外交部说，这是民主制度的运作常态。台湾驻所罗门群岛大使罗天宏则表示，所国政府内一直有支持跟中国大陆发展关系的阁员，但都是少数。这个议题每次选举都会浮上台面，不过新政府组成之后，这个议题就会逐渐消失。苏加瓦瑞及多数的国会议员仍然支持跟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则简短表示，这段期间中国确实不断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大，但政府会尽最大的力量与友邦一起稳固外交。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终于让步，停止阻挠，联合国将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首脑列入黑名单。中国政府周三撤销了对联合国有关制裁，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穆罕默德军首脑马苏德·阿兹哈尔的制裁议案。作为巴基斯坦的忠实盟国，中国此举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请听我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美国、英国与法国在克什米尔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便再度要求联合国将马苏德·阿兹哈尔的名字列入联合国的黑名单。事实上，马苏德·阿兹哈尔所领导的伊斯兰组织穆罕默德军早在2001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制裁组织的名单，但是由于来自中国政府的阻拦，该组织的首脑却长期免遭制裁。西方各国政府多年来难于理解中国政府在此议题上的立场。今年3月，华盛顿提高了对北京的压力，并且在联合国递交提案，要求明确制裁马苏德·阿兹哈尔其人。北京因此只能或者停止反对，或者在安理会使用其否决权。北京在拖延了多日之后，最终做出了第一种选择。阿兹哈尔也终于于昨天周三被联合国列入制裁黑名单。法国政府就此发表公告，强调法国外交多年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正在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的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示庆幸，周三对每个印度人来说都是印度反恐活动的一大胜利。印度十多年来呼吁联合国制裁阿兹哈尔。阿兹哈尔早年参与一次空中人质事件，曾经被印度警方逮捕，在释放之后又涉嫌参与一次针对印度议会的攻击活动。印度警方十多年前就将他列入被通缉的恐怖分子名单，但他流亡巴基斯坦之后始终受到伊斯兰堡的保护。不过在被联合国正式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之后，伊斯兰堡恐怕难于一如既往地加以袒护。
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美中情局前华裔特工认罪。美国司法部在本周三发布声明指出，中央情报局前特工李振成已在法院认罪，承认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为中方进行情报活动，向中国提供国防机密材料。现年54岁的李振成被起诉有两大罪名，包括串谋进行间谍活动和非法保留机密信息。此前李振成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显示，李振成在当天出庭前已与检方达成协议，而检方则放弃了对其非法保留机密信息两项罪名的指控。报道显示，尽管李振成现已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他的相关指控也有所减少，但他还会面临着串谋进行间谍活动的有关指控。检方将根据协议对其提出17至27年的量刑建议，但不排除他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量刑。自2010年起，美方在中国政府等机构发展的在华情报网络被相继破坏，其中约有18至20人遭到了中国官方反情报机关人员的逮捕或处决。中方通过该案对中情局在华情报网络的严重破坏程度被指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在苏联情报网近乎全军覆没的遭遇。另据参与该案调查的检察官助理马德斯介绍，李正成案是在不到一年中第三个美方前情报人员对与被指中国串通传递国防机密指控认罪的案例。美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出席国会通俄门调查听证。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周三出席了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但他拒绝在今天周四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安娜·卡尔佩今天5月2号周四凌晨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昨天周三出席了国会参议院有关通俄门调查报告结论的听证会。在这一听证会之前，美国媒体披露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米勒日前致函司法部，表示不同意有关通俄门调查报告的结论。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昨天周三听证现场情况显示，一位民主党籍女参议员指责司法部长欺骗国会，因为巴尔曾表示他不了解米勒检察官对这些结论的看法，而实际上米勒曾以书面形式向司法部表达其对调查结论的不满。就此，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听证会上回答说，我曾与检察官米勒谈话，在收到了他的信件后，我认为他不质疑我的结论的真实性，他想要我更多地解释他的推论。 媒体人士注意到，美国司法部长昨天在面对另一位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律师出身的2020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提问时，以回避的方式应对。民主党籍参议员哈里斯提出的问题是，总统是否曾要求控告某人。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昨天周三的这一听证会总共历时3个多小时。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的最后陈述是，他的工作结束了，报告现在在美国人民手中，必须结束为了政治目的动用司法。此外，据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周三对外宣布，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周四出席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另一场听证会。
中国富豪砸4370万元送女儿进斯坦福，细节曝光。随着近期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招生丑闻事件的继续发酵，有关来自中国的富豪部长制药创始人赵涛被指花费650万美元，约合4370万人民币巨资，送女儿赵雨思进入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的消息也被曝光。弊案被曝光后，赵雨思现已被斯坦福校方开除。赵涛之家的女儿赵雨思于2017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此前赵雨思的家庭被指为了送女儿入学，通过摩根士坦利的资金经理与该案幕后操纵者威廉·里克·辛克会面，并向他支付65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用于贿赂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据了解，赵雨思的学生档案现已被移除，他的家庭成员还没有人被指控。英国防大臣因华为泄密被开除，工党要梅政府立即答疑。英国首相府于5月1日宣布，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因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有关政府就华为的讨论被开除。英国议会反对党工党则在2日提出要求首相特蕾莎梅政府对该事件进行答疑，并会通过议会将一名内阁大臣前往接受质询。根据路透社援引特蕾莎梅给威廉姆森的解雇信内容，梅告诉后者，其未经政府授权的泄密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并表示威廉姆森的行为非常令人失望。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利丁顿随后在2日向议会说明，当局对国安委员会华为探讨泄密事件的调查极为重要，涉及到了该机构的健全性。法国雇主被查社交保险欠款破纪录，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是的，这些逃漏曝光缴付社会保险的企业或是雇主，他们雇用未申报的清洁工或者是一些修理工，或者是采取雇用一名不在编制内的劳工不去申报，或者是以虚假的手段雇工来获利，或者是假装自己是下游承包商等的方式。要知道，社会保险局的出纳组 USAF 越来越有办法抓住这些逃漏社会负担的雇主们。根据社会保险局里的这个中心指出，该中心2018年做了5000个目标监控案件，88%被纠正补缴社会保险费。员工保险账户管理局 LACOS 甚至在2018年监察未报工的案例补追社保金达到6.407亿欧元，比2017年的金额高出了 18.5%， 2017年算是金额稍微降低了一些。为何2018抓漏曝光破纪录呢？首先是该局加强了动员工作人员，该中心到2022年将有220名全工的稽查员，之后还将增加70个职位。而这项好成绩也是因为抓的目标越来越精准，而且他们越来越针对那些手法复杂、财务庞大的案例进行围剿，有52%的案例的补交金额都超过100欧元，甚至有一个大团体补交达1亿欧元。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企业非法欺诈手法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劳工到法国来。
委内瑞拉反对派五一全国游行，马杜罗当局继续掌权。斯里兰卡袭击遇难人数升至257人，面对威胁，教堂取消周日弥撒。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数十名亲历记者拍片出书纪念。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30周年的到来，数十名曾采访过六四的香港记者，在近日通过拍摄记录回顾短片《我的六四故事》及合作出书的方式，表达对他们当年在该事件中所见所闻的纪念。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姚梅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监控新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警方的网络监控工具具体如何运作？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今天公布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调查报告，详细的介绍了中国警方在新疆的监控工作的运作方式。那么人权观察今天公布的报告有什么特殊的内容？我们就此采访了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女士。她首先就人权观察今天公布的报告的特点解释说，
其实人权观察跟就是过去两年也是在记录还有报道好多关于新疆还有就是内地的各种各样的监控的系统，但是这个报告我觉得特别重要或者是特别不同的那个地方，就是首先它揭露的那个系统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它是可以说是新疆的所有的首先新疆的现在的监控全民监控是全国可能是最深入的一个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呢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可以说是这些监控系统之中的一个中心或者是大脑。那我们得到了这一个 app， 然后以这一个技术方面的手段呢去了解它内部的结构的那个时候呢，得到的信息了就好像是能够深入了这一个新疆大规模监控的心脏一样，就是看到了里边是怎么操作的，就是然后各个系统是怎么一起的运作。当然了，就这个报告也不能够说明所有的问题，也不是完全的全面，但是至少是比以前呢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证据。还有比如说我们从那个 app 的那个内容可以看到，当局呢现在是监控了新疆的所有的使用加油站的情况啊，使用用电的情况啊，透过监控电话、身份证还有那个车辆的使用的情况，监控了新疆所有全民的那个他们的行踪。而这一些都是一些以前没有的一些证据，还有是非常的详细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是知道比如说当局是因为一些新疆的普通的人他们用了 WhatsApp 就把那些人送去那个教育中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那个 code 里看到他当局呢是如何把51个网络的软件包括 WhatsApp 列作这些可疑的软件。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放到那个官方用的 app 那里去。那官方我觉得是比较难去否认的。因为过去几个月中国政府就说新疆的那些什么侵权的，我们说他侵权的行为这些都不存在，但是你看看这一个 app， 这个是官方的 app， 那他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就是为他们这个数字监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是吧？你们在那
个
报告里面说，
对对对，
你们通过这个镍相工程研究，那这是一个技术术语啊，你知道具体是可能很难解释啊，这个镍相工程研究到底是个什么过程，你大概了解吗？
其实那个每一个 app 呢，它都是有一个程式所做成的，一堆程式都是做成了 app 的不同的部分怎么去操作啊，都是写在那个 app 那里。那这个镍相工程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反过来我们有一堆那个程式了，然后但是看到那个 app 是怎么做出来的，它里边写了一些什么，它里边的操作是怎么样，那基本上就是看到里边的设计。然后因为这一个是政府还有公安在新疆用来监控人的那个 app， 那透过这个镍相工程，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对哪一些人他对哪一类的人哪一类的行为是特别的关注的。
那你们能不能肯定就是这个应用程序是不是仅仅在新疆使用，在中国别的地方也使用吗？
这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据我们所知道就是在新疆才有使用的这个我们有证据可以就是知道是在新疆全新疆都用 至于其他中国其他地方有没有用这一个公司就是中电客所做成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说的就是这个一体化平台它里边的那个思维啊，或者是设计，就是说要把一些普通民众他们所有的全那些很细的那些信息，包括你的身高，你的车辆的那个交通工具，他们的颜色啊，什么类型啊，这些都收集起来，然后把那个系统认为不寻常的那些数据挑出来，然后再深入调查这些人。这个理念呢，其实在其他现在中国各地其他的公安局也是有我们也是有介入过，他们在其他地方就叫做那个公安云，但是公安云当然就比那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首先其他地方没有这一个政治教育中心，也没有严打，所以虽然那个思维是差不多，设计也是基本上就是全民监控的这一层不同层次的在全国的设计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最用这些全民监控的手段来监控控制人民最深入的还是在新疆。
你们说跟这个生产一体化平台应用程序的公司，就是河北远东通讯系统工程公司，试图跟他们联系，有没有结果呢？
没有，就是河北远东还有中电科都没有回复我们的就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信件。
感谢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介绍的是人权观察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介绍新疆大规模监控如何运作。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五月二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均从不同角度综述黄背心抗议活动背景下法国传统的五一大游行情况。紧张的委内瑞拉局势以及日本新天皇继位则是各报在国际版特别关注的两大话题。关于中国，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以及财经报刊回声报均发表文章，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活动中的讲话。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文章写道，中国当局举办周年纪念活动是有选择的，习近平利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新拨动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神经，号召中国年轻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篇文章简短回顾了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指出这次运动反映出中国当时正在形成反西方也反日的爱国主义意识。这场运动的多名领导人后来都满怀中华复兴的希望，加入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但文章指出，伴随着这次五四百年纪念，中国当局收紧了在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大学生因为曾支持工人维权而被捕，一些敢于批评政府的教授被解职。中国当局十分紧张，因为另一个敏感的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五四运动70周年之后，一批大学生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这场运动，要求民主，但在6月3日至4日夜间，他们被镇压。像往年一样，这个周年纪念被中国当局视为禁区，努力让它晋升。习近平希望中国年轻人爱国而且听话，这是十字架报的报道文章的标题。报道指出，在89、643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再次强调民族主义立场。100年前的5月4日，中国正在寻求新的政治秩序，数千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打出的标语横幅，矛头主要指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但这些年轻人也提出了要建立民主，这是这次运动的一个政治诉求。但习近平在百年纪念讲话中没有提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百年纪念的时间与敏感的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期相近。 1989年，一批大学生集会抗议反贪腐要民主。89年的学生们也向1919年同样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前辈们致敬。在中国，除香港之外，任何六四纪念都不被允许，而且教科书中完全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今天的中国大学生甚至不知道1989年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青年人要听党话，跟党走。五一劳动节的次日，法国各大报纸均从不同角度回顾这次气氛不同寻常的五一传统大游行。法共《人道报》的社论文章指责打砸抢分子以及警方暴力试图扭曲五一劳动节精神的同时，认为今次五一大游行的一个新动向不是暴力，而是工会运动与自发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两者表达出的愤怒的汇合，他们有强烈的共同诉求。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的头版社评文章对传统的五一节的节日气氛被暴力威胁困扰表达遗憾。文章指出，虽然维持安全秩序更是政府、是各个安全部门负责人的职责，他们应当想尽办法保证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参加游行活动，而不面对受伤或被卷入冲突的危险。但这并不妨碍工会组织共同思考如何让这个节日更有意义，如何组成共同阵线反对那些想让五一节失去意义的少数人。解放报社论文章突出法国政府为因应此前传出的要把巴黎变成骚乱之都的威胁而部署的大批警力，认为这些警力部署使得今次五一节时的巴黎市中心有如一个壁垒森严的营地。总之，这次五一大游行代表工会的红色，代表黄背心运动的黄色，代表那些制造暴力的蒙面黑衣人的黑色，三者平分秋色。法国不屈服政党领导人梅朗雄期待的人民大会合并未真正变成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马克龙可以放手自行其事，而是他必须兑现社会政策的承诺。回声报的报道认为，今年的五一节黄色和黑色压过了红色。该报社评文章以“谁窃取了五一节”为题，指出工会领导人不是这次劳动者的节日的主角，蒙面黑衣人和黄背心成功的喧宾夺主。法国总工会领导人此前希望看到的工会组织以黄背心运动汇合的希望落空。文章作者认为，总统马克龙支持的加强警力部署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次五一节被窃取。在欧洲议会选举到来之际，马克龙需要安抚右翼选民，但工会组织被削弱也会影响他几天前所表达的加强中间媒介组织功能的愿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战中九子的司法判决引爆香港社会大撕裂。
将近五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九名主要领导人日前被香港司法机构宣判有罪及各自刑期，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态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所谓占中九子作出宣判。2014年九月开始历时79天的占中对香港发展是破坏性的，这个定性势必得到历史的认同。占中激进组织者将攻击矛头指向中央，歪曲一国两制的内涵，并且寄希望于西方势力对香港社会的干涉，但他们看错了形势，严重高估了自己撼动香港限制秩序的能力。他们被判有罪，部分人入狱服刑，为香港激进反对派今后要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形成强有力的告诫。所有人都要珍惜香港的法治，香港激进反对派以民主名义破坏法治的各种做法必须得到坚决遏制。香港的反对派有着资本主义体制下通常的能量，如果放纵他们在西方的支持下搞极端政治，香港大乱将不是一个神话。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峰的社论说，两个多星期前法官宣布罪成的一刻，已明白占中九子要面对铁窗生涯，被送进牢狱中。这个城市再一次把我城的良心、我城的精英、把关爱我城的人烙上罪犯的印记，关进监狱，剥夺他们的自由。 今次占中九子案清楚说明，香港正快速变成一个威权以至专权社会，因为只有专权社会才会使用过时过苛的法律，把无权无勇平和非暴力的知识分子改革者起诉及关进牢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就因发表巨作成为阶下囚。刘晓波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文章要求中国政府重视人权限制，就被关进苦牢，到死不得自由。律政司挖空心思利用什么山火罪起诉占中九子，同样是想用最重的刑罚惩处和平改革者，他们的用心跟专权政府实在没什么不同。香港东方日报的社论说，九名占中高手或法庭轻判，与七警案的速判重判形成鲜明对比，激起全城愤怒。九男女早前被判山货等罪名成立，不少市民庆祝迟来的正义，更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法治的胜利，香港人的胜利。可惜香港人太善良太天真，高兴得太早了。香港人不会忘记为期79天的占中浩劫，不仅打击香港经济，损害香港形象，撕裂香港社会，更是法治大灾难，堪称香港由治入乱的分水岭，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港独这只魔鬼。从占中的危害性来看，法庭没有理由不重判高手，以儆效尤，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难怪判决一出全城哗然。今次判决不是法治的胜利，香港的胜利，而是法治沦丧黑白颠倒的标志。反中乱港势力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爱国爱港者只有深深的无奈，无尽的悲哀。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占中九人案判刑四人判囚8至16个月，有被告获判缓刑或社会服务令，判刑轻重言人人殊，凸显社会撕裂从未真正愈合。占中九人案判刑轻重，运动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可说是预期之中。占中九人案只是根据法律观点决定九名被告罪名是否成立，跟占领运动的政治和历史评价是两码子的事。看待量刑轻重，应该避免政治立场先行，也要避免断章取义式的直观比较。九名被告对定罪判刑无怨无悔，在支持者眼中是从容就义，可是在不满者眼中却是死不认错，双方对事情的认知和观感存在鸿沟，凸显了修补社会撕裂的困难。占领运动追求民主的初衷应当予以肯定，可是当日受影响市民的痛苦一应得到正视和承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是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郭台铭造访白宫，戴中华民国国旗帽见特朗普。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考虑与台湾断交。北京终于让步，停止阻挠，联合国将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首脑列入黑名单，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前美中情局华裔特工认罪。美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出席国会众议院通俄门调查报告听证会。中国富豪砸4370万元送女儿进斯坦福，细节曝光。英国防大臣因华为泄密被开除，工党要梅政府立即答疑。法国雇主被查补交社会保险欠款破纪录。委内瑞拉反对派周五全国游行，马杜罗政权继续掌权。斯里兰卡袭击遇难人数升至257人，面对威胁教堂取消周日弥撒。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数十名亲历记者拍片出书纪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马克龙法案长途汽车自由化，法国市场重组新动向。 德国长途汽车公司菲利克斯巴士在本周四宣布和法国交通发展集团旗下的欧洲支线 Eurolines 以及轻装出行 Easyline 两家长途汽车运营公司的并购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自此，欧洲支线和轻装出行两家长途汽车公司正式属于菲利克斯巴士的旗下，这标志着法国长途汽车的竞争自由化之后市场重组的一个新的分水岭。根据菲利克斯巴士的官方通告，德法双方已经就收购协议达成了一致。这场谈判从今年的3月4号开始，迅速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收购的全部步骤。自从今年4月30号开始，欧洲支线和轻装出行这两家公司正式挂名菲利克斯巴士旗下，但无论是德国方面还是法国方面均没有透露本次收购的具体金额。本次收购两家法国长途汽车公司，德国菲利克斯巴士将可以因此拿下位于巴黎东郊的加利叶尼长途汽车站。此外，欧洲支线在荷兰、比利时、捷克、西班牙均开展丰富的业务活动，活跃在总共25个国家。2018年运送了250万人次，将给德国菲利克斯巴士提供很大的助力。德国菲利克斯巴士是一家极具竞争力的公司，在本次收购之前，他就已经掌控了相关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在29个国家的运输量达到4500万人次，其中法国就有730万人次，比2017年的业绩高出 40%。 被收购的法国方面的公司总经理表示，欧洲支线的收购将强化欧洲长途公路运输业的网络建设，有利于关键市场增长点持续保持活力。法国交通发展集团的总裁迪耶马莱认为，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法国的长途汽车运营商集中力量发展公共交通。法国交通发展集团目前 66% 是由法国的信托投资局所控股， 34% 由德国的雷特曼公司控股，近年来前景不容乐观，艰难地维持盈亏平衡。2015年，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将长途运输巴士的市场进行了自由化处理。在法国，人们习惯把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的一系列长途汽车品牌称之为马克龙长途车。自从诞生之后，这些长途汽车的生意风生水起，普遍被认为迎合了出行人士的广大需求。然而，在增加就业的问题上，马克龙长途车计划并没有像曾经承诺的那样创造超过20000个工作岗位，而截至2018年的夏天，也没有哪一家公司真正的盈利。面对强大集团在背后支持的法国老牌国家运营公司，这些新兴的长途车面临的挑战仍有很多。而且随着本次收购计划的完成，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旗下的两家长途汽车品牌已经成为仅剩的还没有被收购或者消失的马克龙长途车。但即便还有两家，也很快就要被共享拼租公司 BlaBlaCar 收购。这家拼车公司已经宣布，收购之后的长途汽车公司将更名为 BlaBlaBus， 意思是聊天巴士，同时宣布将进军德国市场。马克龙长途车自从2015年诞生之后，出现了兴起之后随即被收购的速度较快的变化。这种重组现象在分析人士看来，根源是公司需要达到相当的一个规模才能盈利，而欧洲的长途车市场需求不断扩张，公司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能否继续生存。根据法国铁路和公路活动管控局以及法国议会相关委员会的数据，2018年马克龙长途车的车次增长 26%， 但是车辆的满员比例始终徘徊在 60%。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倪楠为您编辑有关马克龙法案长途汽车自由化、法国市场重组的新动向。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请台湾科技部长谈打造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各位听众，面对全球争抢研发 AI 人工智慧，台湾科技部近来频频出招。部长陈良基先是在2017年宣布投入5年50亿推动 AI 创新研究中心，分别在台青交城等四校设置不同主题的 AI 研究中心。陈良基部长深知台湾要发展 AI， 除了在原有的尤其是电子产业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人才。4月3号他亲自率领台湾一流学府的校长、副校长来到法国延揽相关人才。本台也通过此次机会邀请陈良基部长这位台湾 AI 战略的掌舵手来谈一谈台湾的 AI 生态系统。部长，您提出2018是台湾 AI 的关键年。AI 其实从1956年提出来，它经过上上下下，也经过两次泡沫，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因为出现所谓的深度学习，就是要采用类神经网络嘛。然后您觉得台湾目前有多少 AI 的软体的设计？对，这块怎么补？
我觉得 AI 其实它从1956年中间隔了几阵，一个那时候叫 Expert System， 叫专家系统，然后到这个 Neural Network， 那其实现在用的就是 Convolution Network 的 style。 那它中间的差异最大的改变，为什么现在科技部觉得时机到了可以推，是因为 Computation 的 Supporting 到位了。就以前你可以想这些黑鬼子想这些想法，你系统要想出来是很简单，可是你的运算能力是到不了，所以你只有超级电脑才能算，其他都不能算，那一般人是没办法用。那现在因为台湾的半导体把所有 computation 已经做到手机上的晶片已经可以做 deep learning，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很多的功能透过手机的晶片，或者透过一个小小的晶片就可以做得到，连那个 AlphaGo 的整个比赛它都可以是单机的，更不用是网络，它就是直接在那地方就可以算。所以最大差别其实是 computation 而不是 algorithm， 也就是说在 AI 未来运用的这个关键里头，计算还是最大的关键。那你所有讲说软体这个学习的部分，其实学习只要一个模式建出来，你 data 灌给它， data 才是王道，不是那个学习是王道。那可是 data 怎么来，跟硬体是有关系，所以我在很多一直在强调说，台湾的优势是我们掌握硬体，我们掌握这些先行这些资料，我也掌握 computing。 那受惠当然就要看不同 application， 但牺牲受惠反正有大厂会做嘛，因为它是 winner take all， 台湾大概比较没有机会进去。可是 edge 端的受惠，它跟 embedded system 就会比较接近，这个台湾也本来就很强。所以这边我觉得受惠，讲受惠其实是非常广，它有牺牲受惠、application 受惠跟 embedded 受惠这几个不同，就 middleware 的部分。那台湾有一些是强，有一些是弱，可是事实上对整个 application 跟硬体结合来起来，台湾是强的。
如果说看台湾半导体的话，经过这个20年的竞争下来，我们在制程上面大概不太可能被人家超过。可是问题是说，在 AI 设计，尤其就是说台湾如果说结合我们的优势的话，事实上可能要在 AI 晶片上面哈做更多的一种基础研究嘛。而且这个其实会牵扯到，如果说是处理数据，它要用的很快的那个运算法的话，它会碰到一些物理极限嘛。您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您觉得台湾目前这上面应该怎么做？
它其实还是有两边啊，就是在 AI 的世代里面，一个叫 Edge 的 Computing， 一个是 Cloud Computing。 Cloud Computing 它一定是在这个云端的 Center 里头，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你一定要用 Drive 到物理极限的一些 Chip 来做。在 Edge 这一端其实就不一定， Edge 这一端就看你是哪一种 Application，你有可能 Edge 的 device 是简单的运算就可以，那也有可能说我要运算的是 video camera 进来的，那这时候你当然还是要 drive 比较 high end 的 product。 所以在未来 AI 应用上面，它的竞争性同时会有 computing 的这些精密度的要求、晶片的要求，可是还有一块就是对 user 来讲，它系统服务的细致度， 意思也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用同一个晶片，但这晶片因为它只是一个计算的载具，那我刚才提说对每一个 individual 他想要得到的服务的形态不见得会一样，那这时候我必须针对我要用这样 service 的客户去 retrain 我的 model， 所以它某种程度它不是一个全世界某一个 model 就可以 take over 所有的 application， 它必须是比较好的 service 给这一群这样使用的人才有办法做到。那这个就回到说台湾的很多的产业形式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的形态，那它不是只有晶片，它会晶片上面的应用要跟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区别，就是因为大家太习惯说网际网络那种服务的形式，网际网络服务的形式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company winner take all 的时代，就像比如说 search engine，Google 一出来，它很难在、哦、除非你把市场封起来，像中国这样说，我只有这个百度可以使用、哦、那所以在 Internet 上头，因为大家的环境都一样，那我要的这个 service style 都会类似。可是，在智慧化的时代，我要的 service 跟别人要的一定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服务客户端的话，事实上需要 5G， 然后需要 5G 的话呢？目前台湾在 5G 的基础建设上面，感觉上在亚洲国家来讲，没有中国、没有日本、没有韩国来得快，连频谱都还没有标出去嘛。那这一块的话，科技部会觉得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言呢？
我刚才提说，因为在未来的智慧化的时代里面，你有一端是在 Edge 端收集这个资料，然后你资料送到 Cloud 端，然后再 Response 回来，所以这个速度要非常快，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高频宽的网络。那不同的 application 的高频宽就不一样。另外就这个 device 随时在送资料，它也需要一个 low latency 就低延迟的这种特性。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讲说 5G 看起来很重要，它有几个这样的特质。不过在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把它神化了啦。我部分必须要讲说这还是这个商人在推那产品上的一个说辞。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房间里面，就大家都知道房间里面这时候 provide service 除了我的 wireless 之外，其实我有一个 wifi 的 service， 那 wifi service 的整个频宽来讲，其实它并不比你透过 wireless 去传的来的低啊。很多时候你在固定位置的 wifi 的 service 其实会比那个更好，所以也是看你是在哪一种 application 而定。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些已经做无人工厂，无人工厂它的machine 都必须 sensor 跟 server 连起来，那你看那些 machine 在连接的时候，它现在没有 5G 它还做得很好啊，它不见得需要 5G 啊。所以其实是不同的 application， 还是要回到说我 communication 要一个高频宽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系统是必要的，可是不同的 application 还是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要往前进的话，对不对？你不可能说 5G 这个发展不去做嘛。
那当然，就是说那因为我刚刚会特别提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在网络的结构里面，它是还是 keep 这个所谓的蜂巢式的结构形式。那新的规范当然希望将来说我这个信号在传递的时候，不像现在的 方式是 broadcast， 就是我现在在主机台发一个信号，就是发给所有人嘛。那新的科技是希望将来我直接就发给你，我说这个信号号码一带了就给你，那我就直接把信号，我不用把信号 broadcast 给所有人。其实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发展，那 5G 当然是其中一个中间蛮重要的，可是它也是要跟着 application 而来了。
那物联网方面呢，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呢？
物联网关键第一个还是在 sensor 端嘛，第二个就是你整个系统的整合度了。假听说我现在物联网嘛，我可能有100个物件，我把 data 收集进来，你光收集这100个物件，如果没有办法做 integration， 然后再 make some response， 那你这个100个信号也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它的关键点还是在 你 integrate 这些 signal 以后，你怎么样把它做一个分析，然后可以给使用者一个比较好的反应。
我看过报道，就是说本来大家以为说就是可以用 WiFi 的系统来做这个物联网，但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子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
没有错啊，就是因为 WiFi 是有竞争，所以你没办法 guarantee 它的所谓 low latency 的 response。所以 5G 在使用的时候，现在也有一些人 propose 新的网络形态嘛。 因为它的特质就是说 IoT 它的传信号的信号通常都很短，但是它 regular 要传，它是定时，甚至说比如说十分钟要传一次，是到处传的短短的，跟我们现在在用这个5G 或者4G 的习惯，跟4G 啦，应该跟4G 是不一样嘛。4G 现在最大的用量是 video， 一半以上的频宽是 video 用掉，那个 video 它不需要这样，它是你看那个 video 那个几分钟内要给你看，那可是 IoT 呢是定时，然后定量，然后但是它要及时传递，所以这些要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 standard 会出来。5G 里面有特别规范说它可不可以 provide 一个 low latency 但是是machine based 的 communication，就是不是人在讲话的，而是 machine based 在传，
对，这样对智慧制造，
对对对，就是 for 那个 machine based，但是它将来是不是一定是最好的也很难说。所以我刚刚不是举说现在也有很多的 smart machinery这种 system， 它已经有现有把它多起来，那它也是一个solution了。
回到就是说在构建台湾的这个智慧生态系，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
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的是几个比较大都市开始布建智慧城市的环境，就 smart city 的这个形态。 smart city 就会从这个 city 它会去 define 它的 spec。我看现在大部分就是 smart transportation 是第一个， traffic control 是第一个，包括 parking 啊，包括相关这些，这是第一个让人在 smart city 里头行动自如。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smart health 或者 medical system 加上这整个系统，这是我看到普遍的要求。那其他就是 add-on 的方向，包括有人在考虑说是不是把 smart transportation 将来把自驾车也摆进去，不过那个技术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呢。就现在 smart city 现在大家还在找什么样的 spec 是真正一个市政府该给市民一个好的智慧环境。
陈良基部长也对记者表示，他预估随着四年后台积电三奈米制程量产技术成熟，借着更强大的晶片普及，大家生活里的元件运算能力都足够的时候， AI 运用到你我的生活才会真正爆发。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陈良基部长精辟分析，也谢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世界著名的观光景点巴黎圣母院经过熊熊大火之后，法国政府宣布要在5年内重建，但是如何能做到呢？之后大家都纷纷讨论是否应该重新修建圣母院，是否把它整个的整修或者是恢复过去的样式，将那些受损的古迹修复过来。4月15日受到大火严重烧毁的圣母院，就在第二天总统马克龙就宣布打算把这个法国观光客最多的古迹在5年内重新建设修复，而这个期限被大家认为时间太短促。4月17日总理菲利普提出要广征国际建筑师来重建被烧毁融化的圣母院塔顶的风向建标，预估2024年左右圣母院将重新找回它的壮丽。同一年巴黎也将迎来奥林匹克运动会。法国总统府及总理府都表达快速进行完成圣母院工程的意愿，很可能会抵触到这些物件受损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圣母院部署安全措施所需要冗长的时日，这样就会碰上 两个存在的弱点，因为一场几乎让圣母院消失殆尽的骇人熊熊大火，也就激起了大家民众想要重新找回一个如同从前一模一样的古老历史的圣母院。然而对于古迹修复方面，其他的理论也是存在的。就圣母院的案例来说，其历史包含了从中世纪直到拿破仑第二帝国的两个时期，一场大火勾起了人们对这些圣母院历史变动痕迹的想象力。为了重新打造完全被大火摧毁的教堂顶端木框架集中区，这个代表了圣母院教堂打造的中心区，但是又很奇怪的，平常大家眼睛是看不到这个中心区的。建筑师 Willemot 主张选择采用目前的材料来修建它，但是到底是否要一模一样的重建它呢？这个问题提出了是有点仓促了，因为要决定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当务之急是要做精细的目前状况的研究，有了这个观察后的基础，才能着手计划许多的程序，他们带领计划最终的完成以及决定计划的性质。的存在两个弱点是，北纬的山墙及南塔里面的一部分，他们倒塌后会有导致在两个塔楼之间去动三角形中心齿轮的危险。圣母院历史古迹首席建筑师 Villeneuve 他乘坐了篮子到建筑物的脚底观察墙壁的情况，将在消防员的支持下，保护人员和修复人员正忙于遮蔽这些教堂的绘画还有彩色玻璃，甚至把它们恢复原状或者是修理整复。剩下要解决的事情还有就是缺乏与建筑有关的艺术专业手工工人。对于圣母院来说，从九月开始就必须征召100名石匠、150名木匠，还有200名屋顶工程人员。假如这些木头梁木集中区被火焰摧毁的千年古老建筑是否将被重建是没有不确定的，但是对于另一项公告，有人请求解释问题是否要重建这个风向标的新箭头。法国总理菲利普说，如果有必要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圣母院，那么是否有必要装备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技术和先进的配备，来打造出一个圣母院塔顶上的现代化的新风向标的箭标。法国政府似乎想要通过选择向所有指出的假设方案来开放竞争，移动象征范围，同样的把木头梁木区一样用现代精神来打造。可以肯定的是，以国际比赛的办法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来进行很多关于这项圣母院修建的讨论。对于建筑师 François Chagnon 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位建筑师会拒绝这样的冲动。我已经将我的箭头植入了1000多年的历史，他这样子说道。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郭台铭造访白宫，戴中华民国国旗帽见特朗普。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考虑与台湾断交。北京终于让步，停止阻挠联合国将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首脑列入黑名单，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前美中情局华裔特工认罪。美司法部长巴尔拒绝出席国会众议院通俄门调查报告听证会。中国富豪砸4370万元送女儿进斯坦福，细节曝光。英国防大臣因华为泄密被开除，工党要梅政府立即答疑。法国雇主被查补交社会保险欠款破纪录。委内瑞拉反对派五一全国游行，马杜罗当权继续掌权。斯里兰卡袭击遇难人数升至257人，面对威胁教堂取消周日弥撒。六四事件30周年，香港数十名亲历记者拍片出书纪念。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5月2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